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山，既坐下，独处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再有一节。主要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再次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何等恩待我们，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实在是你的恩典，我们就求你在这个时候你不止安静我们的心，也叫我们能够聚精会神，能够真是听见你在这里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在这里把感谢爱的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自己的可爱的我们今天早晨要继续昨天晚上所说的，我们特别讲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有个山上的教训，它是有一个背景，那么我们需要来看那个背景和它的 setting， 那么这样我们对于马太五六七的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知道虽然马太五六七是很有名的，但是有很多误会，有的人认为说这个马太五六七呢是那个应用在我们的社会，那应用在我们的国家，所以呢就有人提倡说不抵抗主义等等等等，那么有很多很多误会，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忘记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圣经，圣灵是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那么当然我们讲到马太五六七，我们要从马太福音讲起，所以昨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很快的提了一下，那马太这个整本的整卷的书呢，我们知道第一章第一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么我们讲了几个重点，我想我点一下就可以啊，等于说复习然后我们再可以往继续往下去。那么第一章第一节最重要的就是家谱啊，因为它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那讲到家谱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词呢在新约出现一次，在旧约创世纪出现两次，一次在二章四节，一次呢是在第五章第一节。那么一开始讲到创造天地的家谱，然后第五章讲到亚当的家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创世纪呢是从家谱开始的，马太福音也是从家谱开始，所以马太福音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不过呢它和它是平行的，创世纪是讲神旧的创造，马太福音呢是讲的是新的创造。好，那么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我们讲的耶稣基督的家，那么耶稣基督是谁呢？有两个形容词，一个是大卫的儿子，还有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门，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智慧化，所以我们知道这就解释了第一章到二十五章，给我们看这二十五章那是说到所罗门的智慧化。那么然后呢再下去后面的三章就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儿子，因为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撒的特点就是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把他献上。那么同样的，两千年前我们的神也在摩利亚山上就把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马太最后三章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在复活，仿佛从复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就是以撒。所以我们的主不光是死了，他也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就是整本的马太福音。那说到这个前面二十五章讲到所罗门的智慧化，那么有两点我们要记得：第一，就是我们都是南方的王，我们都是不远千里而来，因为我们本来与神约毫无关系的啊，所以这是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有马太福音，我们所听见的乃是所罗门的智慧化，因为这些的话乃是 智慧好，而这些话是叫我们有智慧。本来我们都是愚昧的，但是呢，感谢主，当我们读山上教训的时候，我们从此以后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只有一个充满智慧的人才能转第二流，只有一个充满智慧的人肯走第二流，只有充满智慧的人肯爱他的仇。所以你看见这些话不是普通人说的，这些话乃是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人说的。那么比所罗门更大那位当然指的我们主来说的。那么好，那么昨天晚上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就是在前面26、25章，那么圣灵一直用一个句子，那个句子几乎是一个公式。耶稣讲完了，耶稣讲完了，一共讲了5次，啊，所以你知道，这就是圣灵要我们注意的，就是说，不光这里是所罗门智慧话，不过呢，他是讲完了，又讲完了，又讲完了，所以可见呢，马太5章、6章、7章告了一段落，所以讲完了，所以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然后到了10章，那么主耶稣就讲完了。对于门徒们的叮咛，或者对他们的吩咐，所以也是讲完了。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10章怎么做主的门徒。所以你看，这是他的教训，这是他所讲的话。那么到了13章末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讲完了这些比喻。啊，那你现在明白了，原来在马太福音13章有7个比喻。那么那7个比喻是讲到什么？讲到国度的奥秘。所以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一段话，所以这里和主耶稣讲了第三段的话。所以我们普通称马太福音6、7是第一个讲章，马太福音10章是第二个讲章，马太福音13章是第三个讲章。那么然后呢，大家读到18章完了以后，19章开始，那么圣经也是说耶稣讲完了这一讲完了这些话。所以这指的什么？指着马太16章和18章说的，这是他所说的话。那么这一段话跟教会有关系，因为我们说过，只有在这一段里面，主耶稣用了教会这个词。一个词在16章是单数的，18章也是单数的，所以这是2次主耶稣提到教会。那么关于教会，主耶稣有话要说。那么他所说的那一段话是第4段，我们称它做第4个讲章。那么然后呢，到了26章第1节，那么那里说耶稣讲完了这一切的话。那这句话是双关的，一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刚刚讲完第5段的话，那就是23、24、25，就是马太23章、24章、25章，这主耶稣所说的第5段的话。那不止讲完了以后，那不光是主耶稣讲的第5段，他也讲完了第1、第2、第3、第4、第5全部的话。意思就是说，所罗门的智慧话到了马太福音26章第1节，他全部讲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的分段是自自然然，这不是你我来分段的，这是圣灵当他启示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自然就替我们分段分好的。所以很明显，25章是一段，后面3章是一段。25章讲什么？给我们看见是所罗门大卫的儿子。后面3章讲什么？给我们看见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这样一看，就把整本的马太福音就完全的解开了。那么好，这个对我们的背景很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从这个马太1章到25章，我们说过，它很自然的，好像分成5卷的书一样。我们所谓的一卷一卷是怎么算的呢？就是它前面有叙述的部分，有故事的部分，然后后面就开始主要讲一段话。所以第1卷、第2卷、第3卷、第4卷、第5卷，这好像什么呢？好像旧约里面的创世纪，创世纪里面有叙述的部分，当然也有神的话，神这个说话的部分。那么这个出埃及记也这样，有他叙述的部分，以色列人怎么过逾越节，然后怎么过红海。 然后你看见在山上神怎么颁布律法。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摩西的五经有五卷书，一卷一卷都是有叙述、有讲章、有叙述。所以如果大家回到昨天给大家看的那个讲义，那你就知道很自然的，它分作五卷书，分作五卷书。那么我们讲过第一章、第二章是序，最后三章是法，然后中间的呢，你看见从第三章到第三章到第四章十七节，那么那一段我们知道是叙述的部分，然后接着就是马太福音七，所以这样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第一卷马太福音第一卷。然后马太福音第二卷呢，就是从第八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一节。然后第三卷呢，就是从这个十一章二节一直到十三章五十三节。然后第四卷就是从十三章五十四节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二十章三十四节。然后接下来的就第五卷二十一章一节开始，那么一直到二十五章四十六节，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很自然的是五卷。那么这个五卷呢，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创世纪，不就叫你想起这个摩西，什么呢？就是这个旧约一开始的五卷。那么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旧约神是借着他的仆人和先知，众先知和众仆人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翰福音或这个旧约最开始有五卷，神借着摩西把他的话告诉我，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但到了马太福音主自己说话，所以现在不是借着他的仆人说话，乃是借着他神儿子来说话。那他说话的时候也是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五段，所以圣灵说他讲完了这一切的话。那圣灵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要提醒我们，原来呢，我们知道说新约的马太福音是和旧约的摩西五经是彼此呼应的。那马太福音里面许多的内容，你可以叫你想到摩西五经里面的故事，所以这就给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你要懂得马太福音吗？那个背景、那个图画就在摩西五经，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如果我们从这里慢慢慢慢一步的往前去的话，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好在这一次我们不是读马太福音啊，所以我们不需要从第一章一直读到二十五章，不需要。我们特别重在五章、六章、七章，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就是怎么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就叫我们想起旧约里面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一直到什么。昨天晚上我们特别提到，他说到是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其实如果你真的仔细来分析它的话，一直可以推到什么？推到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所以我想，如果大家能够比对比一的话，那你就知道说，当圣灵启示马太福音的时候，那么借助我们刚才讲过的特别的结构，他不光讲的所罗门智慧化，这智慧化是分成五段，现在是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说话，不是摩西在那说话。摩西说话给我们是律法，主耶稣一说话给我们是恩典和真理。所以不要忘记，你不要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律法，那你就错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乃是讲的恩典和真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整个马太福音的解释刚好是根据摩西五经，因为圣灵很清楚的就借着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把整本的马太福音